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遵命。
复活得胜的主基督交付我们大使命，你愿意遵从吗？
愿意。
献上今天培灵会特辑，姚谦牧师主讲
大使命的挑战。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来谈这个大使命的挑战。姚谦在这里呢，想到大使命的时候呢，立刻有四个字呢就亮在我的脑袋里，就是兴奋跟能力。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呢，应当带给你跟我呢一种的兴奋跟能力的。而且这个大使命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呢非常懂得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在四本的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福音呢，不同的经文都谈到大使命。而且也有圣经的学者说，其实啊，使徒行传啊第一章第八节啊，提到这个圣灵的降临呢，我们靠着他的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呢，也属于大使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今天呢，我特别跟大家谈到复活的主是出于马太福音28章，这里提到他是复活的主，他拥有至高的权柄。如果他是拥有至高的权柄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来做成他的功呢？其实想到大使命的挑战的时候呢，我都一方面感到兴奋，因为基督徒我们应当不是只是常常看到主的十字架，十字架是牺牲，是受苦，是有些人觉得十字架是哇很软弱的。但是我们这个星期进到复活节以后，一个新的一个早晨，我们谈到大使命的时候呢，盼望复活的主真的赐给你跟我莫大的能力。我们来看今天跟大家想到复活的主，他是至高权柄的主，我们要念大使命伟大的经文了。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8章，我们看18到20节。18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呢，我们如果真的用心来思想这个称为大使命的经文呢，我们就发觉很多方面呢，我们要很小心的看的。这个焦点呢，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谈的就是主的权柄。所以呢，如果你在念这里经文的时候呢，请你特别留意到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明白大使命的挑战呢，主说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经过十字架死亡，这个我们都懂。但是圣经说他已经复活了，而且这里是复活的主呢，他说的话，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复活的时候呢，不晓得你在想什么事情，我就想，哇，这个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这个是值得所有的信徒你跟我歌颂。因为这里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复活的主他就是胜过死亡哦。而且这里不单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个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不是人手的力量做成的，完全是父神的大能。而且复活的主这里他说他有着至高的权柄，他有这个至高的权柄，他就吩咐你跟我做他的门徒的，到万民中间使人做门徒。我想到大使命的挑战的时候呢， 我就要参考很多在我以前的属灵的前辈，在我以前为主奔跑神的仆人。那么我就特别因着大使命的挑战呢，再去翻到有一些重要的书本呢。那么唐崇荣牧师呢，是华人教会有名的讲员，我呢很喜欢看他的书。其实我很多年前还没有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呢，大学生的年代他来大学来讲道啊，我去听他一两遍。那么当然在香港这里呢也有机会，他也常来也去听他讲道。哇，我觉得他那个信息，他对圣经神的作为呢了解很深刻。特别我参考他一本很多年前，已经算是很多年前一本小书，提到布道神学。其实唐牧师是一个布道神学家，他特别提到大使命的本质呢有七方面呢，啊，我一看就发觉了非常非常喜爱。这七个本质呢，我慢慢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稍微谈谈，非常重要。大使命的挑战，因着这七个本质呢，都应当成为基督徒，成为今天教会我们继续努力为主做工的这个根据。七个本质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提到大使命是一种超自然性的，它的本质是超人的。因为复活嘛，复活这回事呢，没有人能做得到的啊。使死人复生，我们的主是父神的爱子，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这里的经文这么有名，就是这位复活的主超人的作为在他身上出现了，他就颁令这个大使命。所以呢，大使命的本质地位啊，超人性超自然的啊，这个不是人间的道理了。第二，哇，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提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哦，这个就是权威性了。你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今天要继续教会也一样了奉行大使命呢？哇，大使命有权威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的手里，哦，有权威性了。你不要问，这个是命令，大使命是命令，不是你说你跟我说，哎呀，我软弱我不做就算了。哎呀，是命令了，在军队里面命令你可以不可以抗命呢？不可以的嘛。第三，大使命的本质是行动性的。哇，耶稣说你们要去啊，这个去呢不是等候啊，我们念圣经念的多么多遍，包括这里大使命的经文，行动性。基督徒不是坐在哪里不做工，我们为主出差，为主有行动，这个行动性的大使命本质。第四的本质是什么呢？哇，这里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呢就是带给我们大使命的第四个本质，就是普世性。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范围，你不可以说哎呀只是我们华人，我们在我们国家我们这个范围里面做工传福音领人归主就算了就足够了。不是哦，大使命说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哦，所以这个大使命是普世性的。第五，这个本质是什么？使万民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其实呢，施洗这个意义就是使人做门徒，不单是他们信就足够啊，给他们施洗就是他们加入教会，就是大使命的第五个本质，就是教会性。大使命是以教会为本的，你不是单单去公院，在车上在公巴上向人传福音派单张，哎，他信主承认祷告完后就完工，哦，大使命不是这样说的，你要给他施洗，把他们带进教会的生活里面。所以大使命的本质呢有这种的教会性的，以教会为本的。如果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没有教会的生活呢，这个我们还是没有念通大使命的那个意义。那么第六个本质是什么呢？这里提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教训呢表示基督徒信主洗礼在教会生活里面要长进，要接受圣经的教导。大使命的本质 如果也包括这里教训呢，就是有教义性，教义性就是哎呀，圣经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有系统的去领受去学习。很多信徒其实在生命里面只是做名义的信徒啊，信了耶稣了，完全都没有追求长进，没有教会生活，不但是没有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里面只是来做礼拜，没有想到我要好好的学按这里教训遵守嘛。这个大使命的意义就是教义性了，就是我们有基督徒生命的长进了。最后呢，哇，耶稣说，如果你们是这样的来遵守我的大使命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是永恒性的，就是说哎呀，如果信徒教会今天真的努力遵守主的这个吩咐呢，他就有一个伟大的应许，常与我们同在，同在到那个时候啊，直到他再来哦，世界的末了。所以大使命的本质还有这种永恒性的，我们不要失望。传来传去都不信主啊，你要放心，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真的遵守我的教训呢，我就给你们安全感，我就保守你们，我就与你们同在。哇，我觉得唐雄牧师这么简洁的把大使命的本质来放在我们人的面前。那么我们做同工、做信徒、做教会的，我们怎样回应大使命呢？大使命真的是一个命令，是一个挑战，应当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刚刚我们说经过受苦节、复活节，我们有聚会，我们有不同的活动，但是每年一次，每年过一次这个节期，有没有重复的让我们想主的大使命真的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令你跟我都兴奋起来呢？我觉得想到复活的主，他的至高权柄呢，有四大方面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第一个，复活的显现就是显出天上地下至大的能力。按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复活的能力呢非常大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记挂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呢，在第一章十九节那里有一个祷告，其实这个祷告呢从十五节呢就开始来记下来，但是我们只是念十九跟二十节。哇，保罗怎么祷告啊？保罗真的认识主复活的能力。十八节哪里开始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就是基督，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十九节了，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等等。这里保罗的祷告就是要显出，哇，曾经在基督耶稣身上令他从死人中复活过来的能力，也在今天你跟我每一个信徒、神的儿女的心中。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你只要在按保罗这里的祷告去想，哎呀，原来神啊，我软弱，是我真的是我的软弱，但是你复活的能力按圣经的应许记载呢，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当然呢，话也要说得平衡一点，你说我们身体啊，按使徒保罗也说我们内里的人都会有一天会死亡了，因为这个肉身会朽坏嘛。但保罗也说我们内心呢，内在的人呢，一天心是一天。这种的理解是不是矛盾呢？不是，是因着我们晓得我们里面的人，信耶稣的人，我们有主那种的复活的生命呢，这种的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一天也跟主一样要从死里复活过来。好了，这个是第一方面，复活的显现，这种至高的权柄、至大的能力也在你跟我身上， 你说为什么我们不兴奋呢？主没有说谎的，主的能力也是在 你我今天身上的能力。第二呢，不但是复活的显现有这种的能力，复活有一种转换，这种转换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全新的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有名的复活之章，整章圣经呢提到复活。如果我们小心参看那一章的经文，这里提到复活的指望真的在我们这群人身上，而且我们是被称为新的创造，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一天这个身体要复活过来，是全新的生命。今天世界上的人没有对未来前途的盼望。弟兄姐妹啊，盼望你在我身上真的有盼望，因为我们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复活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生命。如果今天你说做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是很艰难的，因为不幸的人还是在我们四周围啊，你身旁很多的同事同学，你的亲朋还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的人呢，如果他们对未来呢没有盼望，这个一点也不惊讶的，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啊。没有复活指望的人呢，都对人生呢很容易没有希望的。但是复活的转化呢，说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这个应当带给你跟我呢非常大的盼望。再来呢，复活呢不单是显现这种呢主的权柄能力给我们新的生命，复活呢更加重要是除去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绝望啊、困惑啊，让我们真的的释放了。人生如果在圣经的无数的人物里面呢，但是参看旧约的约伯呢，我们就懂得啊，他面对妇人临到他的疾病、痛苦、财产、儿女失去，哇，圣经记载他肉身的痛苦啊，生那些毒疮呢，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我们如果人生里面好像约伯记开始的时候记载那样呢，我们一定也觉得哎呀，人生很苦，无妄之灾，为什么人生这么苦。其实很多时候甚至连基督徒本身也一样叫苦连天，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本来应当有的复活的盼望。那么约伯呢，如果你念那卷书呢，你也发觉约伯呢不是这么简单在哪里辩论跟他几个朋友，他们也不 体会他的痛苦，说话也不可以安慰到他。但是约伯呢，他头脑还是清醒的。如果你念到约伯记的这卷书到中间往下呢，旧约的人呢好像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没有上十字架，没有复活过来嘛。但是约伯已经有这种呢复活的盼望，他又盼望在天上有他的救赎主等等。所以呢，我们说人间多大的痛苦，但是对有信仰的人，对主有信心的人，对敬畏主的人，好像约伯一样呢，他们好像没有认识主耶稣，但是他们在绝望里面、困惑里面，在不太清楚明白里面，因着信心还是有盼望。旧约当然还有一个人物亚伯拉罕，新约的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四章也是讨论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虽然是旧约的人物，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但是哇，神也看重亚伯拉罕的信心。罗马书四章怎么记载？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从无到有的神，使无变为有的神。他有这样的信心，就是他好像看见主耶稣基督临世，也有那种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说复活的信心、复活的生命，应当除去你跟我在绝望里面我们一切的困惑，因着主应当的释放。基督耶稣至终要得到至大的胜利，这个在我们圣经里面，如果你念到启示录里面呢，你就看见这个呢伟大的信息。最后呢，复活的这个事情呢， 不但显出神莫大的能力，转换我们新的生命，除去我们的困惑，而且呢，大使命这里就是最重要的，他赐下给你跟我呢伟大的使命。这个伟大的使命就是让你跟我从今以后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人生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我们领受这个命令，使人做主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着认识主的复活，因是这位帮大使命的主，我们的人生应当有一个清晰的方向。这个是所有做主真门徒的我们的尾声。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哇，每一天真的很忙碌，人群常常堵住他的房门口。但是主每一个早上，我们相信马可福音一章记载都是很明确的，他就起来祷告在父神的面前，所以他不会乱，因为他说我是为传道而来的。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人生也一样，为着传讲我们主的福音，为着大使命而活，这个是伟大的使命，让我们可以委身盼望大使命挑战。我们往后还有四次的信息，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好像是完全失败，仇敌猖狂，门徒惊骇，神的儿子被钉十架，挂在上面不能下来，死亡临近，气息衰坏，呼救自己，沉默受害，神的儿子被钉十架，他好像是完全失败。啊，这是神的智慧，啊，这是神。智慧，这是神的慈爱。
稣爱我，
因为爱，
他甘心来到世上，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爱我，
因为被爱，
我全心来到他面前，将一生交托。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